第六，佛教并不是只是空谈原理的。每当听到有人叹息话，并不是我不去研究佛理，亦都不是说佛理不好，只是它太过繁复，太过高深了。言下之意，好像就是怪佛经太过多，亦都太过深了。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对我说，为什么佛教不可以好像基督教那样，只是出一本简明扼要的圣经呢？我就跟他说，人生宇宙的现象究竟是简单的，抑或是复杂的呢？佛法是探求宇宙人生的真相，因为宇宙人生的现象太过复杂了，所以不能够用三言两语来讲清楚，亦都因为宇宙人生的道理不容易被了解，所以解释他的佛法就显得高深了。同时，佛法是讲给众生听的，众生是无边的，众生的智慧亦都不同，有智有语，所以呢，说法就不能够一成不变。同样的一个道理，可能就要用不同的角度来到阐释解说了。佛教不是空谈原理的宗教，它是可以经由实修而亲证，而使它和理论相配合的。现在举坐禅为例，坐禅的方法很多，可以用专注、观想、调息、念诵等等而行，无论你依照哪一个方法，都可以达到明心见性、转迷成智的觉悟境界的。例如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当时五祖门下的第一大弟子神秀写了一首偈，他是这样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世事勤忽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大师知道他还未曾得到，但是因为他不识字，所以呢就托人写低了那千古不朽的偈语了。他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此而认得了禅宗五祖的赏识，而将象征继承禅法的衣钵传了给他了。我们只要看过六祖坛经之后呢，都会对六祖的真知灼见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讲的这些道理和佛所讲的竟然是平等如一，毫无差错。以下是有关于慧能大师的一段故事。有两个和尚见到讲堂外面的长幡被那些风呢吹到飘来飘去，其中的一个和尚就说了：啲风在那里动啊。另外一个就说：不是，是幡在那里动，你怎可以说是风在那里动呢？正话的那一个和尚就说了：没有风在那里吹，那幡又怎会动啊？这个时候慧能就对他们两个说了：不是风在那里动，亦都不是幡在那里动，而是你们两个自己的心在那里动啊。另外一位文末清初的师僧八指头陀，头陀就即是修苦行的和尚，本来人是有十只手指的，他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和求道的决心，他就在佛前将两只手指烧了。 八指头陀本来就唔识得作诗嘅，佢连识得嘅字都系好有限嘅啫。但系当佢静坐集定觉悟之后咧，有一次去到洞庭湖嗰度见朋友，第一次佢拎起支笔就写低咁样啦：洞庭波送一僧来。佢呢一句语经四座，从此作诗就如有神助，顺手拈来，不着痕迹。各位或者都去过阳明山啦，喺观日台上边就刻有八指头陀嘅诗：满天星斗樽前落，无边河山足底生。你话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豪迈呢？又怎似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和尚所写的呢？其他还有很多的高僧，他们起初的时候都是连冬瓜那么大的字他都不识的。到后来呢，禅定公心，一旦豁然开悟，就讲经说法，头头是道。而世间的技艺，例如说诗词书画，亦都能够超然出尘，自成一格。这些的例子都很多，不过呢现在就不多作介绍了。以上所讲的是禅宗的修行可以实证，就算只是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修行者，亦都能够得到正果的。例如在20年前在台北逝世，经5年风光而肉身不坏，现在装金成佛像，安放在台北直子的慈航大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慧能大师亦都是肉身不坏的，现在呢就是现存在广州的。又好似印光大师同埋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呢就即係音乐家李叔同，佢哋都係持名念佛，而死咗之后烧到嘅舍利子呢竟然间就有2-3千粒。喺台湾啊，我见过屏东东山寺嘅圆融尼师、慈云寺眼净和尚同埋张家大师的舍利子，他们都是五光十色晶莹透剔的。这些呢就是修行可以正果的说明。第七，佛教是否定宿命论的。什么叫做宿命论呢？简单地说就是说呢，人的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是前生注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够改变的。再简单一点说，相信宿命论的人就是听天由命的意思，以为一切呢都是命中注定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思想，很多的宗教亦都有这个主张。他们认为命中注定考不到大学，就算是再努力亦都是考不到的。命中注定他不会穷，就可以骄奢浮华，怎样样挥霍都不会穷。佛教是彻底地反对这个论调的。佛教是肯定有一份辛劳就会有一份的收获。套用佛家的说话就是功不唐捐，意思就是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佛教认为一个人未来的前途都是一个的未知数，他的好坏是由自己现在的作为来到决定的。自己的前途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并没有所谓命中注定考不到大学的。只要自己肯努力，大学之门就永远都为你开的。亦都冇话 命中注定是富贵的，不懂得持盈保泰，开源节流，最后一定是落得贫贱的下场的。所以佛教并不是宿命论者。这里呢还想再讨论的，就是佛教对于因果报应的说明。虽然呢我们时时听到的就是种瓜得瓜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佛教的因果说就更加详细一些，应该讲是因缘果报，就是佛教在因和果之间是非常重视一个缘字。什么叫做缘呢？缘有什么作用呢？譬如说我们种了一粒种子在地下，这个就是因，但是如果没有太阳、水分、空气或者是人工的培植，这个缘呢，这样就会影响到种子的萌芽、茁壮和开花结果了。因此假如一个人他前生虽然是种了善因，但是如果他今生不去继续修持行善以为助缘，就会影响到善果的成长，亦都不见得会有丰收的。孔子曾经讲过，苗而不受者有矣乎，受而不实者有矣乎。就是说一粒禾苗的开花结果是要视乎后天的栽培而定的。同样道理，假如一个人他前生做了坏事，如果他今生能够改过自身，反恶为善，就可能不会遭受恶果了。各位听到这里呢，可能会说，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他能够反恶为善，就可能不会遭受恶果，那即是说他仍然是可能招致恶果的，是不是呢？好了，现在呢我就举一个例来到解释。如果有一个人他吃了毒药，那呢就是送到去医生那里医啦，这个人的下场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化险为夷，另外一种呢就会死亡了。咁点解呢一个人食咗毒药送到去医生嗰度医，但係就有可能会死呢？回答呢一个问题唔係三言两语就能够解释得通㗎。呢度呢最少就係牵涉到三方面。第一，佢中毒嘅深浅，亦即係相等于话他做坏事的多少，犯的罪是哪一类呢？第二，他送去医治的快慢，这个呢就相当于悔悟的迟早啦。第三，救治的得法与否，这一点呢就相当于行善的多少、行善的种类和以前所做的恶因之间的关系了。以上的这三点都可以决定这个人是不是会招致恶果。不过呢我在这里我就请各位千祈不要误会，我这个比喻只是不得已这样讲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因果的真实意义。各位千祈就不要去转牛角尖，因为所谓的比喻并不是等于事实的，只能够讲是相似的。佛教的因果说，中横无穷的宇宙人生，包括无尽的空间和时间，其中的错综复杂，千头万绪，除了是具有真实智慧的觉悟者之外，平凡的我们 是不能够明白它其中的奥妙的。就好像拆开一部电视机，里面的线路千条万条，除了那些专门的技术人员之外，有哪一个能够看得清楚，又有哪一个能够了解呢？因此我的比喻不能够涵盖万千的因果关系，就好像一条腾空而落的大瀑布，我们又怎能够在中间那里截一段来到观察，来到说明呢？好了，跟着下来我想说明的就是前世做坏事，今世虽然是努力行善，亦都可能招致报应这个问题。佛教对于这个所抱持的态度就是：第一，继续更加积极地行善，因为这些善行仍然在将来会有美满的收获，千祈不能够灰心。第二，对这种不可能改变的恶果，佛教安慰我们要勇于忍受，因为君子敢做敢当，既然做错了事，就如同犯了法律，这样呢就要安心忍耐地去接受处罚，怨天尤人或者是蓄意逃避，都是弱者的表现，都是一种不敢自我负责的行为。第三，要从这些痛苦的报应之中切实地反省，从此就更加谨慎小心，知道因果报应是丝毫不差的，千祈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亦都不要以恶小而为之。因此呢，佛教的人生观是积极向前的，对于以往做错的要勇于认错，安心忍受，藉以磨练人格的节操，同时为了将来的快乐和幸福要努力奋发，千祈不要消极泄气或者是自暴自弃。最后要讲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今生行善，但就反而老道不堪或者是贫临不幸，而有些人呢就他成世都做恶，但就反而逍遥自在富贵命长，这个的问题了。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这句说话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若然不报只是时辰未到，行善而遭到恶报，或者是做恶反而是得到善报，并不是因果报应脱了轨，而是这个行善的人他以前曾经做过坏事，到了这一世就先尝了恶果，而他的善行呢就要在将来才有善报。同样的道理，作恶而有善报呢亦都是这样的原因。佛教亦都认为因果报应有些是今世做今世就即刻报，有些呢就要经过一世或者是好几世才能够有所报应。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请看下下面的举例。第一，今世做今世报应，就好比种番茄咁样，一个月啫就能够有收成啦。第二，今世做要经过几世以后先至报应，就好比种苹果或者是提子，要经过几年之后先至会收成一样。古人讲善恶终有报，天道本轮回， 不信抬头看，苍天遥过谁。各位记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说话吗？一切的恶事，就算是好像芝麻那么小的坏事，都不可以去做，因为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可能就会拿了你宝贵的生命，带给你极端的痛苦的。第八，佛教并不崇拜偶像的。时时都见到或者是听到外教徒呢攻击佛教最激烈的一点，就是崇拜偶像。到底佛教是不是崇拜偶像的呢？我的答案是绝对否定的。而且我要公正地讲一句，世界上没有比佛教更加不崇拜偶像的。各位在怀疑之前呢，请听我的解释啊。我在前面已经一再这样强调，佛教是主张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再这样说明，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暂时聚合而成的，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本体，就好像冰是由水冷凝而成的，而水呢就是氢氧的化合而成，而氢氧这些元素又是由原子核、电子等等集合而成的，哪里有不变的实体呢？因此佛教是主张破相。所谓破相，就是要打破人类因不明真理而认为因缘所生的事物是永远不变这个的观念。这样偶像是不是亦都在佛教所要破除的相之列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偶像只是由木、石、泥土然后再铺金箔而成，亦都是一种因缘的假合体，当然本体是空的啦。既然偶像是由于因缘所生，所以佛教不能够承认它是永远存在不变的，所以呢亦都要破它的相，破除偶像的观念。或者呢有些朋友忍不住就反问我一句了，既然偶像是因缘暂时的假合，佛教破它都来不及，为什么寺院里面有这么多的佛像呢？回答这个的问题，一方面呢就要顾到佛教高深的哲理，而另外的一方面亦都不能够抹杀佛教以方便为法门，以达到救度众生的作用的。首先呢就是讲一下第一点，哲理方面的。佛教认为佛像呢是用木石泥土等等的材料由人工雕饰而成的，拆了就没有了，没有不变的主体，所以本体是空的。而当初雕饰的工人如果是做成观音呢，就是观音，做成阿弥陀佛就成为阿弥陀佛，如果做成为玛利亚那就是成为玛利亚啦，如果是做成耶稣的话那当然亦都就成为耶稣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称过人佛像的这些物件，它的形状称呼都是假的。一尊佛像如果是站在莲台上，你可以称它为阿弥陀佛，亦都可以叫它做释迦佛，即使你叫它做迦摄佛或者是日月灯佛亦都无不可的。以上对事物的分析，在佛教前者呢就称为空观，后者就叫做假观， 但是虽然佛像的本体是空的，形状称呼是假的，但是并不表示佛教是否定佛像的存在。佛教在教人空观假观之后，要我们用中观来到认识佛像的价值和用处。这个就是佛像可以使到人兴起见贤思齐这个心，令人生起仰慕效法这个思想。第二点就是方便制重那一方面的。世界上的人如果都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佛像只是令到人仰慕效法的，主要就使人见贤思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就不需要佛像了，因为这个时候佛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清风明月里面，在山岗水影之中，而每一块的石头、每一条草，甚至每一片的云彩，万事万物都可以当作是佛像来到看的。但是世上的人并不见得人人都是圣贤大子，他们不懂得佛教的这种圆融伟大的思想，没有些东西给他们来到看，给他们摸到，他们就是不肯信，就是生不起仰慕效法之心。不信你叫一位老太婆将一块石头当是佛像来到跪拜啊，他死都不会肯这么做的。芸芸众生又有几多个人能够明白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些的高深哲理呢？因此佛教拜不拜偶像，聪明的朋友已经是有所了悟了。佛教为了救度广大的众生，所以就不能够只是单用高深伟大的佛法来到启悟聪慧明智的人。对于根气浅薄愚钝昏昧的众生，就不得不用浅近的世俗的道理来到作为引导的桥梁，否则佛教就不能够称作平等圆融而伟大的了。所以崇拜佛像的意义是在于偶像所象征的真理，而不是在于偶像的本身。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用国旗来到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呢？又或者是挂开国元老的肖像来到启迪国民的仰慕心情，以及效忠领袖的赤诚呢？难道向国旗或者是元首的肖像来到敬礼是拜偶像吗？